我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原则的人，就对方只要对我好了，那我也就觉得之前的事情就这样吧，还是能继续下去的啦。多反思反思别人是不是有毛病，不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有毛病。啊，你小小卖惨一下，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冷冰冰的。就是管你屁事，关我屁事。
家人们注意营养均衡，反正我是到了必须听不上发条的时候了。
今天想聊的其实是一件非常困扰我的事情，因为我最近发现，也不能算最近吧，就我一直能感觉到自己是个很高敏感的人，而且还蛮讨好型人格的。然后这件事情也对我的生活造成了非常多的困扰，就在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有影响到我，比如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或者是和朋友相处。然后在工作当中，甚至是在亲密关系里面，我都是因为这个东西困扰了非常多。所以今天呢，就从这几个方面，然后来聊一聊我是怎么样的，还有一些我的小小的一些自救的方法，因为我最近在这个改善的道路中。然后我们的戴老师就来帮我拉平一下我的这些故事，戴老师今天是什么样一个角色？
今天是点评批评家，我觉得还好吧，我不觉得这个人格有什么，可能就是自己比 较伤，
嗯，
但是对别人
是，
其实
对
还。
啊，但就是自己很伤，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啊。
我觉得这个还可能，啊，你先说你的故事吧。
那我们先说在日常生活当中，高敏感人是怎么样的？我刚刚也说嘛，就是说我怕对他人造成麻烦，无论是谁。然后之前那个疫情前嘛，不是刚刚拿了驾照，然后在练车嘛。然后我一直，因为我害怕车多的地方，所以我们会特地挑车少的地方去开。但是车少就说明那边车可能开的不是很讲规矩。就之前在新疆湾城那边开车，有些车可以直接变道变两根，然后还不打灯。
驻车其实挺多的。
好可怕啊，我觉得好可怕啊。后面还有什么？那边可能限速40，但是大家都不管，然后就开60嘛。我当时因为是新手，我就不敢开快，我觉得很没有安全感，我就只敢开40嘛。但是别的车都开60，导致我挤在里面就很慢。然后我当时有这个状况，我就很慌嘛，我就脱口而出，我说：“如果我开得太慢，别的车子骂我怎么办？”但是你看我的思考角度，我思考角度不是说我开的好不好，而是说我会不会对别人造成麻烦。
啊，这个我有时候也会有哎。
对啊，那你先想，首先我已经在我车子后面贴了那个新手标志了，对吧？那别人让让我觉得让让新手，我觉得也是很正常，毕竟他们也不想自己被撞嘛，对吧？但你想，我当时在这个路上这么多人犯规。对吧？他们难道就没有那种羞耻感吗？好像他们也就是非常心安理得的做了这些事情哎。但是为什么我就是纯粹因为我很正常的在开车，然后只是开的慢一点，就害怕对别人有这样的就是麻烦啊，还是什么样？我就很不喜欢我有这样的想法出现。
这个好像就是怎么有种被害妄想的感觉，
怎么
但这种
说？
情况就是确实就是你把别人的想法，就是你把你自己想法嫁接，就是
对对
赋
对
予
对
给
对，
别人，但可能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些。
对的，所以就是容易想很多。你看现在也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自己的感受之前，就我对别人他们乱变道什么的，我就是直接接受了，没有什么就觉得他们怎么样。但是我对他人的那种困扰什么的，就会让人这样让我感到很自责耶。
我觉得会不会是一最开始，这可能都是有一些前因，就是之前有被那种被其他司机这样骂过吗？
我就第一次、第二次开呀，家人们，就只是刚开了。我当时其实很惊讶的，因为我是脱口而出这个讲法，然后我就发现，哦，我原来是这么想的， 不是说哎呀我开得好差还是怎么样，我只是害怕别人的想法。然后我妈当时就跟我说："你作为新手，对吧？大家就是会让你的，你就开车就是要厚脸皮一点。"就我不喜欢这样的那种向内指责自己的这种，
但对啊，
感觉。
我感觉这就是害怕了，就是有种恐慌恐
对啊，
惧。
你有吗？
但我不是因为自己做的对而会觉得别人会这样，我是因为自己做，可能也本来也不是很对。对。然后我不跟你说，我有次在高速上面看到一辆，就那个五菱宏光，它高速上面至少要开80码，对吧？它只能开60、70码，我觉得这个车就很那，就很无语。
但我觉得就是应该放平心态，你就管人家怎么样嘛，我也没有伤害到别人，对
就是
吧？
也没有不会有那种黑社会老大，就是突然间从
对
后面
啊，
出来。
就如果我真的对人造成困扰，这件事情对我的负罪感就更大了，你知道吗？如果有人会骂我怎么样，我就负罪感超级无敌的大。可能别人只是比较情绪激动，
其实
说我怎么样。
还好，可是你又没有做错，
对啊，我也没有做
所以
错。
别人没有办法骂。哎，对哦，你这个好像确实有点怪，你这好像跟我就有点不一样。我是因为我自己就有点不太对，所以我会觉得，
我不是，我这个没有做错啊，对吧？
对啊。
还有，就我骑电瓶车嘛，我那个，我们那个有那边有个路口有条道，我是基本上停在，有一次不知道咋就前面红灯，然后我停在哪根道上面，我就停在那边等，然后莫名其妙后面有辆车子就在吼我说："你干嘛不走啊？你干嘛堵在这里呀？"我说我前面红灯，他要转弯，他要转弯，转弯的右转弯的车不都是应该往右边那根道走吗？他不，他偏不走，他偏要从左边走，他偏要从我左边走，然后还骂我。我当时觉得我好奇怪，但是又被骂了，又觉得心里不爽，说啊，我又做错啥了？我只是在这里啊，就不会回怼回去，会愣住，然后一愣住吧，就哑口无言了。然后再回想起来这件事情，又觉得很生气，为什么自己没有当时怼回去？
那这个跟你之前说的那个就不太一样吗？这个你是愤怒，不是什么？
我也不会愤怒，就是不会，救命！
那这个不叫愤怒，叫什么？
对于别人来说，可能受到外界攻击，他也会用同样的攻击回回去。但是我是受到外界攻击之后，我会向内去吞，然后去思考，然后会伤害到自己。别人可能向外的就只是互相那种，但是对自己自身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是会伤害到自己的，
哎，这个
对
好
吗？
像做起来就是想改起来就是比较麻烦。
对啊，它已经成为了我下意识的一件事情了。
哎，说不定可以就是破罐子破摔。如果不计后果，你就可以做出很多很多想象不到的行为。
比如说呢？
对啊，就是比如你不会是就想就像有这种这样最就是想好最坏的结果是什么，然后你觉得没关系，就是去试一下。就可能要有一个第一次这么做过之后，然后后面就会变得有勇气一点。
对的，
关键是你要先试才行，这个好像没有变，就没有办法有直接的这个效果。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讲就是有一种就是叫做什么强迫性思维嘛，然后我看到有个就是一个说有个案例，就是一个小伙子经常。好像是他去那种婚礼或者别人的聚会，他就一个人在那边，然后也不敢去，跟别人说话，然后又不敢走，因为觉得走的话会对，就会让主人觉得，那个派对主人觉得自己是不礼貌，就是感觉很为难。然后他就讲的那个博主就指出，他其实最最最内心就是害怕别人不喜欢他，对吧？他最后他不他他其实这些。原因或动作的动机都是因为他害怕别人不喜欢他，所以他才会去做很多希望别人喜欢他的事情。但这些事情反而是最让他纠结，就是让别人喜欢他，导致他的这些行动反而是让他纠结、让他痛苦的来源。 因为它有点矛盾，你知
嗯，
道，你内心其实是拒绝做这种事情的，但是你的那个思维，就像就是要别人喜欢你的那个机制，又告诉你必须得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它可能跟你的一些初心，或者是你自己倾向，大家都很普遍觉得舒服的方式是相悖的，
那他应该怎么做呢？
所以就是他要，首先你得知道你最。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就比如说他的原因就是我害怕大家不喜欢他，就是这个原因。就知道了这个原因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他因为一直都被陷在这个像是他自己给自己造了个笼子里，他被陷在这个我觉得别人不喜欢我的这样的一个笼子里，然后他就会去拼命的去做一些事情去弥补这个笼子带给他的一些伤害，但其实那伤害是他自己加给他的一种困扰。
哦，可能别人没那么觉得是吧？
对，对，因为他已经自己做好了这个假设了，已经就是他现在是还没有证明，就已经确定这个是个真理一样，在他存在的他脑里。就像正是他这种潜意识里面，他会决定你很多的行动和行为，但有些东西你都感受不到它的存在。
那我的潜意识是什么？
这个就很，这是很复杂的，而且这个你要回顾基本上自己的这些生活，然后去。想到底是哪个深层次的动机？
我再讲一个是关于朋友的，也是一个比较悲伤的。就我们高中是有食堂的嘛，所以中午基本上都会约着朋友一起去吃饭。哎，你高中是跟多少人一起吃饭？
我高中哦，我初中是两个人，高中是四个人，我觉得还四个
哦，
人。
四个人我觉得还好一点。
这个我也有，你
对，
先说，你先说。
哦，我先说，就我当时是两个人吃饭嘛，高中的时候没有手机。对吧？中午没有手机，然后又要面对面吃饭，就很容易尴尬。就如果对方，而且每天都要在一起
特
吃，
别是两个人一起吃，我感觉每天中午都要去想个话题。
对，这是真的很像是，要两个人每天都无时无刻都要在一块儿，因为每天都要吃饭啊，是吧？
对
所
啊，
以说对方心情好，心情不好，你都得在一块一起吃饭，
对，
是吧？所以我就有时候就很害怕对方心情不好了，然后就气氛很尴尬。比如说对方只是在埋头吃饭，然后我就觉得很尴尬，我跟他面对面的，所以我就会心里主动找一些话题。就我明明已经这么努力找话题了，然后我说出来对
他
方也只
不
是
接
有，
你的。
我就觉得好难受啊。
对啊，这个确实，特别是我感觉初中就是大家都是喜欢两个
对
人一
啊。
起吃饭，然后但这种两个人我觉得就很窒息，就是因为你必须得跟他
对
solo，你没有其他人来活跃气氛。
是啊，哎，但是当时我没办法，当时我跟班里就只有这一个女孩子关系好，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反正就只能和她一起吃饭，因为实在凑不了四个人了，就很悲惨嘛，所以只能跟她一起吃了，所以我一直很顾及这个饭友的感受，有一个非常令我伤心的事情，就有一次我发烧了，我中午的时候发烧了。所以人其实就不是很精神嘛，走路都有点飘，就走不快这样。但当时他也是因为不知道什么事情不高兴，然后就板着脸就不开心。后面我们吃完饭了，要从食堂走到教室嘛，但是他走得特别快，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走得很快，然后甚至说已经不是跟我是并肩走了，他已经是在走在我前面了，就是可能他。倒完饭，然后直接没有叫上我，就直接往前走了。然后因为我当时生病了嘛，所以说我实在是赶不上他。我当时已经跟他慢慢距离就拉开了，我就看到他的背影，就看他在前面走。可能本来只是差一个身位，后面我实在赶不上他，他就慢慢离我越来越远。后面我在想，因为毕竟生病没什么力气嘛，我也就不追了，就让他这样吧。然后我就一个人走，结果后面。我看到他在路上遇到了我的政治老师，其实当时也没跟他离多远了，就三四米这样吧。那我们政治老师看到他脸不太开心，后面就上前去跟他打招呼，问他怎么了还怎么样。然后他就跟政治老师走在一块儿了，就他们俩在说话。但如果按照正常套路，我跟他是一起的嘛，可能我应该也要过去还是怎么样？但当时我就没有过去。我就当是我一个人来吃饭了。 我就自己走开了。
嗯，
后面走开了之后，我就去医务室，我就自己去量体温了。嗯，但这件事情就让我很难过，因为他明明知道我生病了，但是我没有被照顾，我反而还被耍脸色，还被这样子就被人不顾忌的拉在后面。但我当时也没有跟他吵还是怎么样，我之后也没有跟他说这件事情，但是这个事就反正让我一直记得吧。嗯，
所以我觉得解手机就真的可以解放很多事情，因为你就可以一个人吃饭、
啊、
然后你也可以就是无聊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你怎么怎么样，反正我有手机我可以看什么的。
所以我们晚上如果是吃饭的话，碰到舍友，然后我们在食堂吃饭都是各自看手机，如果想聊就聊几句，然后对方如果吃完了他也就先走了、
嗯、
但是中午吃饭不一样，中午吃饭你要等对方吃完。
对啊，所以我好讨厌初中就是那种中学里那种一定寄宿，就是因为你必须一直跟这些同学在一起，然后你也没有自己的时间。
是、
啊、但是你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应付所有的谈话，还有对吧。
是啊，哎，我这件事情真的挺让我难受的，就是生病了还被这样子对待。
嗯，但我觉得这是那个人品的问题。
是吗？
对。
但我就觉得我很讨好啊，我就是哪怕是生病了我也不敢跟他就。
那就默默远离吧。
对啊，所以说我觉得就真的是距离产生美吧。
嗯、
真的是不能，两个人太近了。太可怕了、
嗯、
太可怕、嗯、就这种高中还是不要最好两个人了，你们俩是啥关系呢，天天腻一块呢。
对啊，
总归会淡的，新鲜感就是会淡的。
对啊，而且有些同学就是你一看你就知道，如果你要跟他一起吃饭，你想要中午跟他一起吃饭，你就从下午就开始觉得那种痛苦。哎，所以就像日本就感觉他们是好像就是有距离
感，一个人的文化是吗、
嗯、对啊，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关系、
嗯、但他们也很孤独，那他们会不会就是大家都是表面上很开心，但是没有那种很真诚的，
但是你两个人也不真诚啊。
嗯，确实，而且还看到了对方不太好的那一面，有点破灭的感觉，但是你又不得不这样，因为你害怕你一个人吃饭，对吧？高中的时候没有人一个人吃饭的，一个人吃饭那个人会显得很奇怪，你又不能抛弃这个饭友，所以你必须忍受他，对吧？
就像那个安陵容和沈眉庄，对。但如果是华妃就好了，就说两句就走了，就不管你说。
对啊，但我当时的内心还没有强大到这个份上啊。
嗯，确实确实，我也觉得就是大家都还比较稚嫩。
我当时也不是没有好朋友，但我跟男生玩的好、
嗯、
但是我跟一帮男生，就我一个女的跟他们一块吃饭会很奇怪，所以我也不敢做这样的事情啊，哪怕我跟他们相处起来是最轻松的，但是外面的眼光啊什么我也会很害怕。
所以我感觉就不是我们个体的问题，是这个就像风气
环境的问题啊，
就他好像一定要逼着你一定要去做这种团体的集体式、嗯、但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非常习惯并且喜欢这样做的。
但其实还好，就是初高中的时候这样，大学了好像就没有这样了、
嗯、因为可以玩手机。
大学我真的大学走路带风了。一个人吃饭真爽。
对啊，而且因为大学人多，然后也不认识谁，也不认识谁，而且关系就是太熟，就感觉关系太近，你反而如果距离感不够的话就会让人觉得很窒息。
对啊，我当时就觉得和他很窒息，其实平常相处都还挺好的，也就很聊得来嘛，但是就是你要一直每次都要在一块儿，那总归会有状态好和状态不好的时候，特别是当对你发现对方在状态不好的时候对待你的样子是这样的，我觉得很难说包容，因为和他关系没有到那一层说无论你怎么样我都觉得你是很好的，我觉得没有到这一层。所以我其实这样的事情也可以识别到谁是真的对你好的人，对吧？ 就哪怕是我不开心了，但是我觉得说你是我很在乎的人，我不会用那种非常尖锐的，伤害到对方的一些事情去对待他的。而且其实当时我跟他也没有做到一种坦诚。你说这件事情大吗？其实他也不是很大，但是他能让我记这么久，记到现在，说明他还是有一点分量的，是吧？但当时我没有说，我记得当时就是在医务室量完体温嘛，38度还是39度多，我就理书包回家了。回教室了之后，他也是一个人就，我跟他坐的也很近，他也就一个人坐在那边写作业，头也不抬的，不跟我讲一句话。然后我就是。理书包，然后跟旁边的别的一些朋友说说话了之后，然后自己就走掉了，就不关心我啊？什么呀？这是，我就不理解呀、啊，这样吧。
所以这真的好窒息呀、
对啊，我就觉得很累嘛。后面我反正也没有跟他讲这件事情，然后等到他心情好了，他又对我开开心心了，那我也继续对他开开心心。我就是那种没有什么原则的人，就对方只要对我好了。那我也就觉得之前的事情就这样吧，还是能继续下去的啦。就我觉得，如果是那种让我毫无顾忌的朋友，就我知道说我希望他非常非常好，我对方也希望我过得开心，怎么样呢？我们之间其实是不需要这种敏感和猜忌的，对吧？就如果我因为这件事情生病了，我不开心了，他如果对我，做出了这些事情就不是很照顾我什么的，我会直接冲到他面前跟他说：“你为什么在我生病的时候还不照顾照顾我呀？”就跟他开玩笑这样，就非常自然、非常轻松的样子。但是也不是对谁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有个发现，就是我在高中的时候发现，其实不是每个人，如果是两个人吃饭，他们都会一直在说的。有些人他们就是静静在那边吃饭，他们不说话。这个发现我觉得还挺奇怪，就是挺让我震惊，因为我一直觉得两个人吃饭就必须得说话，你不说话就感觉很难过，就这种气氛就很奇怪。
我觉得这是一种状态。就如果两个人心中都觉得这是很舒服的一
对
种
对。
相处的氛围，那都可以。但是就害怕其中有个人觉得我靠，我快死了，你快点说一句话呀！
那万一就是两个人不对等呢？一个人觉得就这样没事，一个人就觉得
对啊。那可能另外那个人也不敢说出口啊，总不能跟你说你怎么不跟我讲话呀？朋友之间真的会有这样的吗？
所以这样可能就不是朋友吧。
就不是那种非常好的朋友。
不太合吧？
对啊，所以我现在其实身边那种非常交心的朋友其实挺少的。你要说，其实就你还有我高中的那几个玩到现在的朋友，其他朋友的话我都会。留个心眼儿，就我不会跟他一直持续性的接触，我可能就是那种，我今天心情好，我想约你，那你告诉我说你也想来，那我们两个人见面，那起码保证的是我想和你相处，你也想和我相处，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在，然后我们见面了之后彼此都那就很开心，对吧？就不能有这种强制性的捆绑。哎，还是得有点距离吧。工作当中就感觉是我对别人了。讲个小小的故事，我们之前有新人加进来嘛，然后加群嘛，我要加每个人好友。哎，我在工作当中非常热情啊，我就。主动加每个人的好友，然后我给每个人都发了那个你好，就是那个狗狗的那个你好的表情包嘛。按照套路，应该是要回我的，对吧？然后你怎
对
么
啊。
回我，你怎么回啊？发什么东西都无所谓，但是你得回我吧？我觉得作为礼貌上，就是有一个新人没回我，就很怪。他我而且我没有说我在等着他主动给我打招呼，我先主动的，我给他发了消息。他没有回我，我当时其实是那一天我们有在外面吃饭的，他也在里面，然后他们下午出去玩了，我没有去，我直接回家了。就我知道说他下午是跟大家在一起的，他肯定是在的，但是他就是没有回我信息， 我当时就跟我有当时就跟别人说，我他因为这个事情他肯定要后悔，我已经记住他这件事情了。我就一下子就对他这件事，就对他这个人有了这种偏见，反正后面他做什么我都会一下子想到这个。
那后面呢，后面呢你有在跟他说什么？
后面我没有跟他一个组过，也没有过接触，我甚至都不知道他长什么样，反正后面就也没什么。然后最近看到他也退出了。那之前好像就他也不是那种非常有存在感的人，后面就忘了，然后他自己也退出了嘛，所以说就更加没有联系了。但他这件事情还是让我记到现在的。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没有礼貌
是吧。
嗯，
那这确实挺没礼貌的，不是我的问题啊，
就是很没礼貌，不是你的问题。
那再说一个，还有比如说我在群里面会发一些通知，我害怕别人看不见，或者是发了些工作我需要大家回的，你要做什么吗，总归要回我吧，所以我会说收到请回复，有时候就没有人回复我，就有些人会不回复。我就很生气，我说他怎么了，他怎么不回我嘞。后面我当时他如果说有人不回复的话，我就会也是会产生这种偏见啊，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怎么，他是想干什么，我就会想很多。
这种不回有可能真的是忘了，但是
对啊，但是当时就没办法，我就会有这样的偏见，因为可能我比较敏感，就说嘛，高敏感人群啊，如果说对方做了一些很小事情小的错，我就会想他是干嘛，他是对我有意见还是怎么样。还有一个是我们有个 IYC 有个好朋友，他说话的时候喜欢发点点点，不是那个句号的点点点哦，是三个那个省略号，三个那个小小的点点点。他说话的时候都会发这个点点点，你比如说在吗，然后小小的三个点点点，跟他聊天就会看到他是这么讲，就有点没精神，就有点泄气的感觉。特别是你在跟他对接工作，然后他还哦是吗三个点点点，就这种就会觉得说啊，他是不是不想做这个事情啊，他不情愿还是怎么样，就我不喜欢这样的有色眼镜哎。我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
不喜欢你这样子的有色眼镜，
我不喜欢对别人这样嘛，因为我希望我跟人家客观的看他们，但是我发现我很难客观。
但是我觉得没有人可以完全客观的看一个人。
确实，那我这样对自己要求也挺高啊，明明是他做错了啊，明明是他让我产生了一些困扰，结果我还为他们开脱哎，是不是？
哎，主要也不是说你这样对他们不好，而是说他会这样存在，你也可以选择对他这样，也可以选择对他那样，这也是你的自由。
对的，
对吧？否则你就把自己给拘束了。
所以我现在想的就是还是要放松一点，就不希望自己就这样有个有色眼镜嘛，就比较客观的看待他们的给的那种工作的反馈。就如果对方真的是做得好，真的是有让人亮眼的地方，那就应该夸赞他，对吧？而不是说因为他之前有那样的事情，所以说对他有一些偏见啊，还是怎么样？他有那个群里回收到这件事情，我觉得我还是不能当这种玻璃心的发通知的人。我发现有一个方法非常管用，就你可以如果对方不回复，可以在群里面卖惨，小小的浅浅的卖惨一下，说哎呀大家怎么不回我，还怎么样？就你可以说一下自己的一些事情，就说比如说你发个通知，然后你可以说哎呀可能今天有点发的晚了，不好意思啦，就或者说跟大家说一下你自己最近的一些近况，一些小小的一些事情，然后拉近这种距离的感觉，就不要太严肃，小小卖惨一下。或者是说跟那个我之前也有的，就大家都不会收到嘛，我不知道大家情况怎么样，我就跟另外一个领导说，我说哎呀你能不能帮我在群里面回一句啊，他后面他就跑去群里面跟我说，哎呀你们大家都去回一下他嘛，就他又不高兴了，他对啊，就别人就这么帮我一下。所以我发现说这个卖惨文学其实还挺管用的。
哦，对，就是你要让别人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对，
那这个其实就是往外说了，就你不会再往憋在自己
对
心里
对
了，对不
对对对，对的，我觉得这还挺好的，而且你小
对？
小卖惨一下，不会让别人觉得你冷冰冰的。
对，因为别人有时候可能真的不知道你在想什么。
是啊，别人可能只是看到刷到，回与不回，好像也没什么吧。但是可能对于，
他可能根本就不记得这件事情，
对啊，
但是有时候就是你别不介意，人家也可能会突然觉得这个或那个，但这真
是，
的就是沟通的问题。而且作为我们这种亚洲中国人，
是
就
啊，
是东亚人，就是这种，这都是比较喜欢憋着的。
对，但我现在就是会主动问人家，可能就会说，如果他没有回我消息，那我就拍拍他，我说：“哎，你怎么不回我？你是不是没看到，还是怎么样？”就发个委屈的表情，很管用。就虽然你表现出来你很柔弱，你是弱者的情况，但其实主动权是在你手上的，对吧？我觉得还挺有用的，这是我的一些工作小心得。然后最后一个是有关亲密关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高敏感和讨好型在亲密关系里面，我是表现的最最最严重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对他人就对不是很在意的人，我就比较洒脱，我就不会管他们对我有什么样评价，但是对于亲密的人，我就会非常的在乎。我就很害怕能让对方因为我对我的评价，哎，我觉得很像你刚刚说的，我害怕对方不喜欢我。
但其实每个人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样。
反正就是在亲密关系里，我在上一段关系中，我非常非常容易哭，就是那严重到是对方如果是语气稍微重了一点、严肃了一点对我说话，我就能被吓到当场流眼泪。而且是在食堂还怎么样，无论人多人少，我就可以当场吓到流眼泪。
但是你也注意到自己。
对啊，我当时可能就是啊，说个例子吧，说个例子，一个我觉得比较离谱的一个例子啊，就学校里面在期末的时候不是会有选课阶段吗？然后那但选课阶段是不会把所有的课都放出来，因为有很多轮，所以说我有。想选英语课的时候，发现说我专业课时间就和英语课冲突了，我选不到英语课，不就没这学分嘛？所以我就非常着急，然后我就一直在等，我说这学校什么时候把所有的课都放出来？但我就很不安心嘛，然后所以我也就无意识的在我那个前男友面前一直说这件事情，然后也在聊天框里面一直跟他讲，就可能隔个什么时间就扒一句就说一句，因为我会一直看一直刷嘛，我就会跟他说，聊天框里跟他说，见面了也和他说。但我其实说的时候我是没有过脑子的，我就是下意识的这么说。我们见面之后嘛，然后吃饭，他就一下子贼严肃，就看着我说：“你能不能别讲了？你烦不烦？你能不能别讲了？”他直接就跟我说：“你能不能不要说这件事情了？你已经说了这么多遍了，你干嘛还说呀？”他就是觉得说这我都说了这么多遍，然后这个事情现在也不能解决，也说了也没有意义，也没有结果，那干嘛还要再继续说呢？后面我当时就因为他突然改变了这个语气，我就被吓到了，然后我就直接哭了。
哎，这个确实，这种就是他可能觉得，你可能就是你需要的那个回应没有到，所以你会一直问。他觉得一直，他其实你们两个就是不停的在磨，然后最后是他忍不住了这样子。
我不是想收到什么回应，我只是想输出，因为这件事情对我困扰了，我就想说嘛，就有个人听我说说就行了。但是他是可能是希望说帮我找个解决方案，但是找不到啊，所以他
对啊，
找不到，所以他就气啦，就生气了呀。反正我当时就哭了嘛。其实我哭的，我是主要原因是我被他吓到了。我当时的反应就是说，他是不是觉得我做错什么了？我是不是真的做错什么了？然后我才导致他不高兴了。在这个亲密关系中，我一直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我会觉得说我是不是做错啥了，然后他看到我哭了嘛，他第一反应就是哄我嘛，就不要让我继续哭下去了。但是他之后也说，其实我是为了你好，如果你对别人也这样，也这么说这么多遍的话，别人会嫌你烦的。我是真心希望你能改掉这个毛病，改掉什么毛病？就是不要把一件事情重复很多遍。你觉得我这个事情算做错了吗？我就是一个废话大王，就是一个复读机，然后我做错了吗？
不会，而且这样会加重你
对
这种
啊，
心理，就会
对。
下次就还是会有，就是他不会变，因为你这样说，你最终的问题也不是问题，就是他的动机不是因为这个事情本
是，
身，
它只是一个我做人的一个习惯，我
对，
也没有对别人造成困扰，我又没有拿个喇叭对着全世界念经，是吧？我让别人怎
对
么样，
啊。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啊，而且我只是对我亲密的人是这样，比如说我对你，我就一件事情重复好多遍，你怎么样呢？是吧？你也不会拿我怎么样，你就是看不见嘛，对吧？我也不会怪你，对吧？我又是我。
我会看的。
你就是，对，我说多少遍，我也没有要求别人在我每次说这么多遍的时候都要回馈给我同样饱满的一个回应。不，我没有这个要求，我只是想说。
但你也可以跟他说啊，就是这样。
确实，我有跟他说吗？我反省一下。
但是我觉得你不需要你反省，就不能什么事情都要你去说。所以还是要宽容一点，大家各位，大家都宽容一点，要主动去了解别人的诉求。
我会因为他这样的一种情绪，然后对我一直这样，我就会总感觉自己有很多负担。因为他每次只要他一发火，他跟我说的总是会说你要改掉这个，你要改掉那个，改掉这个毛病，改掉那个毛病。
结尾太重，
他就是一些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些事情，但他就会一直让我改。我当时因为说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还真信了。我就说哦，他原来这个事情也是他的雷区啊，那我还是改一下吧。那这样子做人是不是有点太累了？我为什么
哎，
要
这个就闭环了，姐妹们，
怎么闭环
别
了？
闹了，就跟你最开始说的那个车子一样了，就他开60码，他觉得你开40码是不对的。
我觉得他开六
对
十码
吧？
是不对的，因为他超速了。
对呀，对呀，但是你会想，你会不会被别人说，因为你是开40码，因为大家都开60码，
是啊，他觉得我是不对的。
所以他从来不反省他自己的问题。
我最近正好就看到一句话嘛，他就是说，希望每一个高敏感的人都可以把他人评价你时的那份膨胀的主体性，麻烦也取其精华一下。就他说的这个膨胀的主体性，就是说他人世界里认为的对和错，他们竟然如此膨胀，把他自己认为的对与错强加在你身上，然后让你去改，我就觉得非常非常离谱。他是有多自信啊？人不能做成这样吧？说我们只要是说能确保自己，自己的行为没有伤害到对方，没有真正伤害到对方，我觉得自己能自洽，那也是 OK 的。我也没有对人造成困扰啊，那我就按照自己的心情来啊，我想做成什么样的人就什么样的人。但是，怎么会有人管得这么宽呢？
没有，大多数人都是有这种膨胀感，就像你在酒，就在餐厅里面，总有人一般议论事情的，对吧？你懂的，就是在餐桌上，就仿佛自己很厉害。
是啊，他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然后他竟然用他这种主体性的评价，然后来伤害我。
所以他根本就不关心啊，
对啊，他是不关
他
心。
关心的是他希望的那种，就大家所有自古以来这样的那种状态，
我觉
对
得
吧？
他只是想让我变成他觉得相处起来舒服的人，他觉得对的那种，他一直想让我改变。但我知道一件事情是，让别人改变是件很难的事情。你可以改变你自己，这件事情很简单，但是要改变别人，甚至要强迫别人去改变，这件事情是挺没有道理的。他强迫我改变，然后甚至还想给我洗脑说他是对的。 但是我会不会，那我会不会变得就不像我自己了呢？
嗯，但其实人就是在各种各样的这样改变中成。
是啊，
不过有时候要少一点反思，少一点反思自己。
嗯，我就是对自己反思太多了，因为我是讨好型人格嘛，我就希望对方开心，我把对方的感受放在我自己感受之前，所以我很容易就是耳根软，我就听了别人的话。但现在我想想，我凭什么听他的呀？我不就是废话大王，为什么要克制自己呢？
对对对，要讨好自己。
对啊，我应该是首先是需要爱自己，然后再去考虑别人，是吧？
嗯，
他明明是他自己太膨胀了，太自信了，就跨过自己的世界来评价我，我还要听他的，我凭什么听他的呀？对吧？
嗯，
所以近期我也看到一个视频，说有个人自己他就是那种高敏感的人嘛，但他说他因为身边比较亲近的人知道他是高敏感的人，所以说大家会更加的照顾他，就会给他更多
他
对，会给他更多的关爱还是怎么样？我就觉得挺对啊，如果真的是爱你的人的话，他其实会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他不会做那些伤害到你的事情，
就是别人的事情你少管。
我觉得特别是要对高敏感的人要就是宽容一点吧，因为我们很容易因为外界的人不高兴怎么样，然后就受到伤害。所以说我的建议是，如果遇到像我前男友这样的人，就是一个快逃快润，他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喜欢评价人，然后这么想改变他人的人，而且就还碰到我这种很容易自责，然后很容易听信别人的人，那不就不对吗？
哎，其实他最适合就是这种人，容易听信别人的人，否则他就
没有用。所以如果说他碰到别人
一个比他更自信的人，
对，他们两个就是大吵特吵了。哎，我觉得也挺好的，
就是要对对，就是要吵，
就是要吵。我也觉得，我希望以后我在关系里面也是会学会吵架，就不是说我每次都是反省自己。我希望我也是一个能向外去表达自己内心的，然后把这些愤怒的情绪抵御在外面的人。
就算吵了怎么样呢？
对
啊，不过吵还是有一定风险的，
确实。但我就是不会吵架，我会哭这件事情其实还挺消耗自己的，它很累的。吵架也累，但是哭也很累嘛。哭是自己向内反省自己，
所以让别人反思，不要让自己反。别人让你反思的时候，你就让他自己先去反思一下。
是啊，我就在想，他凭什么不反思一下自己的坏脾气呢？
因为太自信了呗。
哦，天哪！所以说就是。还是刚刚说的膨胀的主体性，
对啊，就把他捧成个大傻逼，他就知道什么是那个社会了。就是想象一下，就像一个卡比，他变成了那种很胖很胖的大气球，他左脚会被戳破的。
他会被戳破吗？他是自己鼓起来，
越鼓的人他越容易被别人弄破。
嗯，很哲学嘛，戴老师。哎，所以我就不适合这样的人。我应该适合什么样的人？就是对我，
你也不适合一个反思太多的人，否则大家都很累。
嗯，还是宽容一点的人吧。其实我也挺宽容的，我不会对别人有很大的期望。我知道改变他人是很难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强加。就如果他不改，我不会真的生气，就生气到我要骂你，我要严肃的说你，我要骂你。我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对呀，你看他就能这样对我，我就从来不会，这说明是他人有问题啊，对吧？
对啊，
所以说我也得找一个像我差不多这样想法吧，
还是要温和一点。
对，
但也不是温和一点，就是管你屁事，管我屁事。
对，就是这个道理。
结果总结出来，哎，真的就是要少反思自己，
少反思，少反思。
这个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诀窍，就是破罐子破摔。你就说，就算你不反思，又能怎么样呢？
嗯，
又不会怎么有什么特别大的后果。
对啊，就是要意识到，还是要意识到。就如果说真的出现了自责的情绪，
啊，而且你又不求他，
对啊，
你也不需要什么，他又不是你的什么，你又不是没有他就活不下去，就这种。所以你就。 你要先自强，就是自强的话，你润来润去也没有关系。
我希望我有这样润的勇气，就是理性一点。你发现对方苗头不对了，就快润，但是很难，很难的。感情这个事情
难的。如果你深陷不拔，那你就自己就必须得先是自己就很那个，
嗯，
就有一定的底气，
嗯，
就是就算你到时候深陷，也会有人把你拉出来，或者是有一定的基础，让你拉出来之后还可以很好的过。嗯，
如果说我听到他这番话，我当时下意识反应，哦，不行，千万不能听他，他在 PUA 我，我不能听他，他是他自己脑子有问题，
嗯，
我不 care， 那我觉得也能行，
对，所以要有意识的去想知道这些事情，
是，
啊，所以就是要多去啊，也不能说反思吧，那这方面确实要反，就是多反思反思别人是不是有毛病，
嗯，
不要反思自己是不是有毛病，
对，
这时候你要经常你要看，经常看为什么他们要开60码。
嗯，
有病有病有病，要多意识到这个他们开60码，所以这样你就会自然就会有点下头了，
笑死，
知道吧？
而且你一直这样，因为你知道人哭啊是很消耗的，你一直哭，你一直因为他的事情哭，你会怀疑人生啊，你知道为啥呢？为啥就能一直起矛盾，而且还是以这种不太健康的方式？
啊，哎，对啊，所以就像交规啊，你必须有个规则，或者说你自己在。之前你就要消一些理性的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肯定是不好的事，
嗯
嗯，这样你就比较有判断力，或者说别人如果能帮你了，
对的。哎呀，这有时候遇到这种事情就应该跟身边人多说说啊，让他们以这种旁观者视角看看。
但是很多高敏感人他都不会跟别人说啊，就会自己憋在心里。
对呀，啊。对啊，就我以前也是这样的，就会觉得说我把我自己的困扰说出去了，会困扰到别人，会让别人对别人造成麻烦，我不希望别人也跟我一样不开心，但现在我知道我其实可以说出去的啦，因为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其实无论怎么样都，
对，而且别人不会觉得是很那个的，可能大部分网友都是在吃瓜，
嗯，
这种情绪其实除非他们有自身同相同的经历，否则一般不会觉得很激动。